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前面一课我们研讨了法典1056条，说的婚姻的两个特点就是单独性和永久性，也研究了1057条，说的结婚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最后我们提到婚姻盛世的施行人的问题，在课本501页这样说，
婚姻盛世的因素是双方交付并接受对于身体的权利。施行盛世者不是私夺，而是男女双方，私夺仅是法定的证婚人。神父，这么说结婚的当事人不但是盛世的施行人，也是盛世的领受人咯？
不错，这是很美的道理。圣事施行人应该把恩宠和恩宠的来源基督带给领受者。现在在婚姻圣事中，男女双方各是施行人又是领受人，他们应当借夫妻之爱使对方感到恩宠及基督的临在。正如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48号说的，
真正的夫妻之爱归于天主圣爱，并为基督及教会的救世功能所驾驭并充实，使夫妻有效地归向天主。
在研究了婚姻法第1057条之后，下面我们要继续讲1059条，什么样的婚姻受教会婚姻法的约束。1059条说，
天主教人的婚姻纵然只一方是天主教人，其婚姻不仅受神律约束，也受教会法的约束。但是关于婚姻的纯国法效果，国家有合法的权利。
这一条法律有时候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就是只要结婚的一方是天主教教友，那么这婚姻就不受国法的约束了，换句话说国法就管不到了。
神父，那这里说的纯国法效果，国家有合法的权利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的纯国法效果，例如结婚后登记，在身份证上写明夫妻关系，此外按照国法遵守夫妻财产制等等，这是纯国法效果，教会法不管这部分。总而言之，教会法不管的，国法才有权利过问。我们来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更清楚了。一位天主教教友和一位外教人结婚，他们只按照国法登记，这个婚姻有效吗？答案是无效。
神父，为什么无效呢？
他们必须再补行天主教婚礼，这样才是有效的。按照天主教的道理，只要结婚当事人一方是教友，就只有在教会规定的方式下结婚，这婚姻才成立。
神父，这是不是说只按国法的规定的婚姻在国法前是有效的，但是在教会前是无效的呢？
不错，只要结婚当事人一方是教友，就必须以天主教的方式举行婚礼，否则虽然在结婚机关登记了批准了，这婚姻根本不存在。
神父，如果他们只在教会内举行婚礼而没有去登记呢？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如果当事人一方是教友，一方不是， 他们只在教会内结了婚，而没有在法院登记。这个婚姻建立了，婚姻是真的婚姻，也就是说，不在法院登记并不影响婚姻的成立。
神父，这样的教义在今天的社会行得通吗？可以不去结婚登记的单位登记请求批准，而只遵守教会法吗？
当然，这样的教义不是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大肆宣传的。事实上，国法关于婚姻的一切法律我们都应该遵守，可是在教友心中，至少在神父心中，应该明白这样的教义。而且从牧灵的角度来讲，例如一位教友和一位非教友只在法院行了国法的婚礼，对于有责任照顾他们的神父来说，应该使他们无效根本不存在的婚姻在教会内补正过来。这时候神父不应该对他们说，尤其不应该当着外教一方的面前来讲说，哎，你们的婚姻根本没有成立，你们根本不是夫妻等等的话。这样讲虽然是真实的，但是这只会使人生气，甚至会使那外教的一方再也不想接近教会了。
神父，应该怎么样讲才能帮助他们补正过来呢？
应该怎么样讲呢？应该说，既然你们有一方是教友，如果没有教会的祝福，那天主天公的降福保佑就不会来到你们的婚姻生活中，教友一方也会觉得遗憾难过。既然你娶了或嫁了教友，你也爱他，最好还是举行一次天主教的婚姻，祈求神的恩佑吧。
嗯，神父，这样讲真的给人很不一样的感觉。
是啊，这样有人情味的讲话办事，很少人会拒绝的。这样呢，也就达到了使他们婚姻成为有效的目的了。
神父，在他们答应补行天主教的婚礼之后，怎么举行呢？是要像一般人一样再穿礼服在教堂内举行婚礼吗？
事实上，以后我们要讲天主教的婚礼并不要求穿礼服在教堂里隆重地举行婚礼，只要有神父，有两位证人陪着两位当事人，神父代表教会证婚就够了，也不一定要在教堂内举行，在教友家里也可以。因此如果他们愿意补行天主教的婚礼，只要按照上面所要求的举行就可以了。以上是1059条讲的什么样的婚姻受教会法的约束。接下来我们来看1061条第一项，这里讲了两个重要名词，你们要仔细的听。
两位领过喜的有效婚姻，如上未遂，仅称为继承婚姻；如夫妻依人的方式发生适于生育子女的夫妻行为时，则称为继承已遂婚姻。此种夫妻行为正是婚姻本质所安排的，借此夫妻二人成为一体。
我说这条法律有两个重要名词，就是继承婚姻和继承已遂婚姻。而下面法典1141条说，
继承已遂婚姻，除死亡外，任何人间权利或任何原因皆不得解除。
神父，任何人间权利都不能解除，是不是也包括教会的权利呢？
对了，就连上一课讲的保禄特权、博多禄特权都不能解除继承已遂婚姻。也就是说，保禄宗徒和日后发展出来的教宗博多禄继承人，他们的解散婚姻的权利都不能解散继承已遂婚姻。这是天主教的道理。
神父，这么说，只要不是继承已遂婚姻，就可能解散喽？
不错。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只要不是继承已遂婚姻，就不是不能解散的。因此，一定应该清楚什么是继承已遂婚姻。
神父，什么是继承，什么是已遂，这应该是专有名词吧？
是专有名词。为了了解什么是继承已遂婚姻，我们先讲第一种继承婚姻。继承是按照拉丁字 ratum 本有的字义来讲的。这种婚姻在具体的情况中肯定是圣事，所以张神父把继承婚姻译成圣事婚姻。现在我们先来看张神父在课本503页上所说的。
有效的婚姻有的是圣事，有的不是圣事。圣事婚姻当然是领过洗的男女之正式婚姻，分未遂和既遂两种。结婚后夫妻曾经同居者，推定其婚姻已遂，有反证者不在此限。
下面我们还是根据法典讲的继承婚姻来解释。什么是继承婚姻呢？首先要注意的是，法典1061条第一项说，两位领过洗的，而没有说两位天主教教友。这是非常重要的介说。如果天主教同一位在基督教有效领过洗的结了婚，而且是按照天主教法律举行的，此外也有过夫妻行为，这个婚姻就是继承已遂婚姻。换句话说，这位天主教教友与基督教教友的婚姻就是人间权利不能解散的。
神父，如果有一方没有受过有效的洗礼呢？
由另一个角度来讲，碰到离婚的个案时，你们常可以问，婚姻当事人双方都有效领过洗吗？只要一方没有有效领洗，这个婚姻在理论上就可以解散。所以要记住，继承婚姻是指两位有效领过洗的婚姻。
神父，您说有效领洗，难道还有无效领洗的事吗？
有啊，因为不是一切基督教教派的洗礼都是有效的。如果他们没有以天主圣三的名号受洗，就是无效的。
神父，我们怎么知道什么基督教派洗礼是有效的呢？
罗马教廷在1949年12月26日颁布过官方的指示说，长老会、浸信会、卫理会的圣洗推定是有效的，除非你证明它无效。此外，信义会、圣公会、 东正教的圣洗也肯定有效，从来没有人怀疑过。
神父，这么说圣洗有没有效，对婚姻的可解散与否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咯。
是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在下面讲保禄特权的时候还会回过来讨论。因为保禄特权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婚姻的当事人双方都是外教友，也由此可见，基督教教友和外教人的婚姻就不能用保禄特权了，除非那位基督教教友的圣洗是无效的。
神父，婚姻圣事真是太复杂了。
啊，可不是嘛，婚姻圣事真是够复杂的，包含了许许多多不同的因素。
神父，那什么又是继承已碎婚姻呢？
已碎就是法典1061条说的，有过夫妻行为的婚姻。如果两个有效灵洗的人的婚姻还没有过夫妻行为，就称为继承未遂婚姻，这样的婚姻是可以解散的，法典1142条上说。
双方已灵洗的未遂婚姻，或一方已灵洗另一方未灵洗的未遂婚姻，有正当的理由时，教宗可以解除，唯必须双方或一方申请，虽然对方不同意亦可解除。
神父，你好像好几次提到什么是可解散的婚姻。
你们不要奇怪我这么频繁地提到离婚的事，因为离婚的事实在太多了。牧灵工作的人应该知道一切合法解决离婚的途径，不要因为自己的无知而影响到教友的信仰生活，所以我一有机会就提出来。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愿天主保佑你，下次再会。